时候，今日的经文在新约提多书第一章十到十六节。新约提多书第一章十到十六节，新约提多书第一章第十节咁话：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乃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们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今日好高兴有邝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他今日讲到的题目是提多侍奉的挑战，将时候交给邝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有一句说话咧咁讲，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听过吗？听过系咪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咁下一句点讲啊？大家知唔知啊？即刻唔知啦，有冇人知道噶？下一句叫做我望下先啊，佢惊我都讲错，叫船迟又遇打头风。是一句诗的两句来的，表示呢有时意思可以解做祸不单行啊，已经呢屋已经呢好多窿的了，总之就动地下落雨添，船已经迟开的了，点知呢又迎头风吹埋嚟，即船行唔快。这个两个说话形容人有时即是接二连三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也都可以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个局面啊，是即是外面好困难，同时里面呢自己呢亦都唔得稳阵啊，唔得坚强啊，面对嗰个困难咁样。当保罗写提多书嘅时候，提多嘅教会格里底教会就面对差唔多嘅情况，可以话系一个外忧内患嘅情况，因为外面有一啲外来的侵扰，而同时教会里面的信徒格里底人本身的质素亦都让他们不能够面对那个的困难。有些什么外面的困扰呢？有文献指出当提多的时候很多犹太的移民就移居去格里底的地方。格里底是在希腊的南部一个岛聚，所以很近这个犹大地区，很多犹太人就移民去格里底那个居住，而当中都有很多的犹太教的人，也都有很多是犹太派的信徒，即是以前信犹太教后来信了基督教 的基督徒。而这班的信徒他们带着犹太教的背景，他们坚持很多旧约的律例，更加就是主张割礼啊，同埋主張要守一啲潔淨嘅禮儀。第十節，所以保羅就稱佢哋為一班奉割禮嘅人。呢一批人佢哋堅持教育嘅教導，而佢哋特別強調潔淨嘅律例。佢哋藉住潔淨律例同埋割禮，將自己嘅地位建立起嚟，而 因為他們有這個背景，有這個文化，有這個習慣，他們自然呢跟其他的信徒，特別是外邦人信徒呢，個的距離特別大，覺得自己特別清高，特別呢有地位。在那個情況之下，他們甚至乎用他們的身份，他們傳入他們本身所信奉 的信仰。他呢，普羅說他們貪不義的財，他們甚至乎搞到人去破壞人的全家。這些的信仰不單止可能讓個人離開信仰，甚至乎整個家庭，因為可能屋企裡面的領袖啊、丈夫啊離開信仰的時候，整個家庭都流失。這個情形保羅就覺得是一件好值得關注的事情，因為這個情況不利於教會，甚至乎是危害教會。保羅就說在第十五節，說我們信徒應該堅守 的信仰原則，我們要相信潔淨的人凡物都潔淨，我們要相信在神的裏面，神是那位潔淨的主。那個內容就其實好像《使徒行傳》第十章裏面呢彼得所經歷的事情。彼得見到個異象，見到神從天上面，不如我講了，大家一起看好嗎？《使徒行傳》第十章第九節到第十六節，大家一起揭聖經。咁我講嘅時候呢，可能呢講得呢唔係咁詳細，但係大家睇聖經嘅時候呢更加詳細了解當時嗰個彼得所見嘅異象。《使徒行傳》第十章第九節嘅後半段後半句啊，揭到未啊？一個呢好重要，教會裏面出嚟教會一個呢好重要嘅事件，令到福音係傳去外邦嘅一件嘅事情嗰嘅我們一起讀第九節的後半句。彼得約在五正上房頂去禱告，覺得餓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預備飯的時候，彼得由雲帳外看見天開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係着四角垂在地上，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彼得卻說：主啊，這是不可能的，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吃過。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這若一年三次，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可以經文看到，即是猶太教的信仰對於猶太人的影響，即是根深蒂固。彼得耶穌的門徒，跟耶穌三年，也都是被耶穌即是呼召成為他的使徒。當他初期出來傳道的時候，他依然很深被猶太教的文化教導影響。他說這些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吃過，但是神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俗物。这些关于洁净的律例和律法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教导犹太人什么叫洁净。人和神有很大的距离，神是圣洁的，而人我有罪是污秽，所以对于洁净的观念很重要。人凭自己，我们不是洁净，不可以接近神。透过这些律例，这些的教导，洁净礼仪啊，这些教导呢，旧约圣经将人和神的距离呢是根深蒂固的，是植在人的脑海当中，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凭自己是得不到洁净。教育里面的洁净的礼仪，他们藉着献祭得到洁净，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成就救恩之后，主耶稣是那个真正能够洁净人的救主。当耶稣来到世上之后，这些旧约的礼仪，他们的 角色已經咧係可以話功成身退，佢哋嗰個嘅責任已經完成咗啦。佢哋係預表耶穌嗰個嘅工作啊嘛。耶穌嚟到之後，佢哋搞掂啦，可以咧唔再需要去被去實行啦。而耶穌係真正能夠將人潔淨嘅嗰個救主，所以神所潔淨嘅人咧不可當作俗物。但係呢個嘅呃啊，依然將好多猶太嘅信徒所捆綁住，佢哋用呢個嘅教導，甚至乎建立自己嘅權力，去咧賺錢，建立自己嘅地位。呢個就係當時格列底教會所面對嘅情形，外來嘅侵擾，外來嘅影響。我今日嘅教會都好多面對好多外來嘅侵擾，好多外邊嘅影響，影響咗教會，影響咗我哋教會或者每間華人教會、每間北美教會、全世界教會都好多外來嘅侵擾。但你話有啲咩嘅侵擾係影響最大最徹底？係咪啲異端呢？係咪一啲其他嘅宗教呢？昨天呢有團契，大英利團契有個嘅講座，陳牧師講到關於東方閃電教，是不是東方閃電教這個異端的影響是現今是威脅教會最嚴重的呢？當我預備這篇道的時候，我都在想，究竟今天教會面對一些最大的外來侵擾呢？我漸漸想一下，我發現到其實異端其他宗教的侵擾都不是最大，最大的侵擾是我們不覺意的侵擾，最大的侵擾是我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事情。我發現最大的侵擾現今教會面對的是現今社會所流傳很多關於愛但是不正確的觀念。你說鄺牧師是不是有些少的吹毛求疵啊、小題大做啊這樣？當我越想的時候，我覺得問題真的不簡單，因為現時這個社會文化裏面所流傳關於愛的觀念，就跟聖經所教的愛呢很不同。但這愛的觀念卻是呢讓很多的財團啊、公司賺大錢，荷里活的電影所鼓出的愛讓他們賺大錢，很多的書本、雜誌、小說、文化裏面所鼓出的愛讓他們能夠謀取很多很高的利潤。同時這些愛觀念卻是同時拆散、破壞很多家庭。例如很多的電影都說什麼是愛啊？愛是尋到一個預先所命定的對象，找到他之後呢你就開心的了，你就幸福的了。很多的電影的最後尾都講到公主和王子怎樣啊 ？Happily ever after 是不是？即係只要公主遇上王子，王子得到公主的時候，就自然以後就開心。同時很多文化、很多的信息都鼓吹話，愛是滿足自己的，愛是為了自己的喜樂而存在的，有了爱我就开心，变了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行为，是要为了自己 开心而存在的事物。而这些的爱观念不单止影响外面的人，更加是很多基督徒都带着这种爱观念去进入婚姻关系的里面。而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再想想今天一個人在今天的社會裡面成長的時候，他有什麼途徑去得到一些健康的愛的教導呢？幾乎是沒有。學校裡面會不會教關於合乎聖經的愛呢？不會的。你發覺現在個學校的教材啊，那些的 curriculum講的都是很多的自然科學、文學，很多的專門 的科目關於道德、關於愛很少提及。我前兩天看一份的靈修 的材料，即是我電郵裏面有個的靈修 的電郵，每日寄來給我做靈修用。 咁前日嘅靈修材料講到一個大學生嘅基督徒，佢一啲嘅心得，佢寫出佢一個嘅觀察。佢話佢咧而家讀緊大學，係一間嘅好普通嘅大學啦，唔係基督教大學啦。佢以前讀緊基督教大學，讀咗兩年之後就轉校去咗一間嘅普通嘅大學讀書。咁啊，接近學期尾啦，係咪？四月幾五月啦，學期尾啦。咁咧就好多學生都好忙去應付考試啊，應付佢哋嗰啲嘅論文啊咁樣。好多咧都要閉關自守啊，喺裏邊咧跑書啊，咁啊寫嘢咁樣。咁佢回憶翻佢以往讀基督教大學嘅時候，咁學校會好多嘅一啲嘅節目俾學生輕鬆下嘅，譬如安排有人咧可以喺學校嘅食堂裏面咧，或者個學生中心裏面咧，幫人哋即係按摩一下，等你輕鬆一下咁樣啊。咁佢就諗呢間佢一轉咗校一間即係冇信仰嘅學校，一間即係 secular 冇信仰嘅學校，會點做咧？當佢喺度奇怪嘅時候，突然間有人敲門。原來是他那個房那個宿舍的那個的社監敲門，就拿著兩個桶來派一些東西給一些學生一些鼓勵。你估一下那兩個桶放什麼？一個桶是放，你估一下你讀書了考試了很辛苦了，有些什麼幫到你的？吃些糖，是不是吃些糖果幫你可以有些精神，有些 sugar， 有些多些 energy 去讀書，是不是一個桶是糖果，另一個桶是避孕套。跟住個社監就話：糖果和避孕套俾你咧，可以又安全又能夠冇壓力嘅去面對考試。一間大學，一個咁嘅思想，咁嘅風氣。鼓吹是自由，鼓吹是享乐，是满足自己，这种性的观念，这种爱的观念，在我们社会当中是随着不同的渠道是教育每个人。所以我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就算基督徒，当我哋步入婚姻嘅时候，我哋系完全好多时基督徒系唔懂得点去爱嘅。而嗰个唔懂得，唔系话嗰个头脑上唔知道，咁啊你信得住之后，读圣经都知道咩系爱，能够忍耐啊、恩慈啊咁样啊，去婚前辅导，咁啊牧师同你讲足几个礼拜咩系爱啊咁样，头脑上可能会知道。但是行为上、行动上、生活上未必做到。而带着这样 的情况，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时候，你想想外面的人更加情况更加真令人担心，而造成现今的社会里面离婚率是十分之高。而我记得之前我听过收音机，有次收音机报道一个统计数字，佢現今嘅，可能以前都講過啦。現今嘅女性，根據呢個人口普查，現今嘅女性單獨居住或者同朋友居住嘅數目，比喺結婚當中同住嘅人更加多。即係喺美國裏面嘅女性，好多人都可能只係同居或者係同朋友住，而咧唔喺结婚当中，人对婚姻的信心已经可以说崩溃。而我见到个趋势更加令人担心，为什么？现在的社会都是什么double income family， 即是阿爸阿妈都要翻工做嘢。细路仔成长的里面，可能见他的 babysitter， 他的托儿所 的人，或者是见老师多见父母。你想想，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他极少跟父母接触，他可以从哪里去体验什么是爱，他可以从什么渠道去学习什么是夫妇之间的相处的爱。当我体验这样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情况是越来越令人担心。结果 很自然地，無論是信徒也好，也信主也好，他們去結婚，去進入婚姻關係的時候呢，都不懂得什麼是愛，只是知道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滿足自己。而同時當婚姻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鼓吹自由嘛，要呢不同阿爸阿媽住，自己一個人呢，所謂的核心家庭，兩個人住啊，自由啦，開心啦，二人世界啦，有什麼問題呢？都變咗冇咗嗰個嘅支持系統，夫婦兩人真係可以話係單打獨鬥咁樣去面對佢哋嘅婚姻問題。佢哋冇嗰個嘅知識，佢哋冇嗰個嘅經歷去面對呢啲嘅問題，去將嗰啲問題解決。而好多時最大問題就係呢啲問題，你唔可以話隨著時間嘅前進會自己解決。我發現到婚姻問題咧，出現之後呢，不會說隨著時間流逝，只會呢越積越大，越積越大。除了外在這個情況那麼令人擔心之外，其實內裡裡面信徒的質素，那個面對的能力都令人擔心。看回經文提多的教會、芥底教會，同樣地他們面對外來的侵擾，猶太教的猶太派的信徒那個 的影響的時候，保羅都留意到其實他們教會本身的信徒本身都難以面對那個問題。為什麼？因為保羅說加利底人本身那個文化那個質素讓他們不能夠面對那個的事情。加利底人他用一個先知的說話，本地先知的說話，叫做常說謊話乃是惡獸，又慘又懶。這個本地先知其實不是一個先知，保羅所說的一個說話，這個引言呢是引用一個當時公元前六世紀一個詩人所說的說話，叫做 Epimenides 的詩人的說話。加利底人本身那個的表現令人擔心，而這件事是當時出了名的。當時加利底人他們那個的行為被很多人都知道呢是很不行，他們又酗酒，就是說喝很多酒，喝就醉了，又粗鄙，又說謊言，又貪食，又不值得信任。所以在希臘文學當中，格利底人這個的名詞就等於什麼？等於講大話。因為當時那個文化的一個共識，格利底文化就是一個講大話的文化，說謊話的文化。人講大話令到人很難面對自己的問題，或者人講大話會將責任推卸，人講大話會將問題掩飾。所以保羅和提多面對當時這樣的教會，很難對症下藥，很難叫他們承認問題的存在。更加很多時人家講大話是一個失見證的表現，因為他們所說的事做不到，或者做的事他們做錯了，他們不承認，是一個不好的見證。而今日我發現很多時教會，很多時信徒，我們為了維護我們那個宗教面具，我們的生活都未必是一個誠實的生活。宗教的面具面子令到我們可能很多時說是一套，但我們所做的是另一套。我剛才講的靈修材料的作者，他有什麼的觀察，他以前讀基督教大學，他說有時他覺得基督徒那個誠實程度及不上一些未信主的人。他留意到一班的大學生，基督徒大學生，他們經常都祈禱，經常都掛著十字架在個身上。他有參加學校球隊，每次練完球之後，大家站在一起攬頭攬頸一起的祈禱。但是同一班人在祈完禱之後幾個鐘頭之後的夜晚，就可能在那裡飲酒，在那裡識女仔，在那裡放縱自己。基督徒講的一套，做的另一套。而他發現到有時他跟一些未信主的朋友相處的時候，他發現到那些未信主的人更加坦白， 有一次佢同一個嘅作者同一個嘅微信嘅人去傾偈，問佢：你知唔知邊個耶穌啊？呢個嘅微信主人好誠實話：耶穌，我鍾意佢，我係一個佢係咩啊？我係一個咧基督教嘅佛教徒。咩話？佢話 I am a Christian Buddhist， 基督教佛教徒。佢話我又信基督教，我係一個佛教徒，又信基督教。呢、這個人嘅坦白令到呢個作者真係咧忍唔住喺度笑。喂，有嘅咩？有呢啲咩基督教佛教徒嘅咩？佢有時未信嘅人，佢哋更加坦白，將佢哋所信嘅、所做嘅去表達出嚟。而我發現到今日，當我哋信徒面對婚姻嘅時候，同樣地，我哋好時都係好多嘢隱藏。可能就礙於剛才所講嘅宗教面子，或者更加好多時問題係唔係因為面子問題，係我哋嗰個妥協，我哋嗰個嘅接受現實。結咗婚之後，好多時呢、這個都係我有曾經有嘅感覺。啊，結咗婚幾年之後，覺得啊當初嘅嗰種嘅強烈嘅感情，哇！過去咗啦，覺得啊，係唔係愛情就係咁樣樣嘅咧？即係當感情過去之後，就漸趨平淡啦。跟住咧，甚至乎接受話呢、這個咪現實咯，呢、這個咪係感情嘅必經階段咯。所謂好多人都咁講啊，婚姻係愛情嘅墳墓啊嘛，係咪啊？咁咪梗係要死噶啦，係咪啊？睇死完之後會唔會翻生啫，係咪啊？而好多時當婚姻出現啲問題，當配偶坦然嘅向我去說話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唔係大問題啫。呢啲嘢點解啊？因為我相信啲問題唔係淨我先有，而人都有噶啦。既然人都有嘅時候，呢、這個就唔係大問題啦。呢、這個即係現實。好多人話愛情係要，如果真係要行久嘅時候，係細水長流啊嘛。我哋要接受愛情係慢慢飲下飲下嘅。嗰啲所謂真正嘅愛情唔係咁樣樣嘅咁樣。呢種嘅思想我諗好普遍，但卻叫人漸漸地係妥協，卻叫人漸漸地接受婚姻是没有味道的，叫人接受婚姻是不开心的，有时是平淡的，是没有感觉的。而这种婚姻很多时是暗藏危机，因为 再不给人有满足感，再不给人有喜乐，而这种的婚姻生活是很难见证到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如果我哋對於我哋婚姻生活係完全冇好感、冇興奮、冇喜樂，而聖經話神係愛嘅時候，聖經話係神佢建立婚姻嘅話，而聖經都話神係美善嘅時候，只可以相信可能婚姻我哋嘅生活同信仰已經脫軌，又或者所謂神係愛。神建立婚姻这些的信义，这些的教义全部是谎话，是不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情况是影响了很多基督徒他们参与教会和教会里面的生活的质素。你想想，当基督徒结婚之后都是婚姻疲于奔命，都是婚姻觉得很烦恼，很 frustrated， 没有满足感，觉得信仰和婚姻没有关系的时候，他们还有时间去参与教会，他们还有时间愿意去侍奉，他们还有那个动力去传福音。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比异端比任何的事情更加影响教会，因为已经在我教会里面，我不是只有我的教会，我想每一间教会里面都已经是那个影响已经是发生着。而面对那个情况的时候，保罗提醒提多一个对策。保罗说在第十三节要严严的去责备他们，好像很强硬，严严的责备他们，很严厉的去责备。这个、那个字责备的意思其实意思 很复杂、这个、那个字责备和第九节之前讲到那个的驳倒同这个驳倒同一个字来，而意思有个带着纠正的意思在里面，要严严的去纠正他们。你看回第九节的时候，第九节保罗说我们要坚守真理，要用我们的行为，要用我们那个的教导呢，要那些不信人呢是被驳倒，这样就是说这里讲到那个驳倒纠正呢，不是用口讲的，是要用行为去表现出来，要坚守真理情况之下令到他们呢是被纠正，要我们即是要有人去将真正那个的福音啊信仰啊是行出来，好要好严谨地行出来，好让那些即是出来的人或者离开人，他们被纠正，被归回到这个福音的里面，信仰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要行出来让人看见，而重拾回一个基督教的婚姻观。而我很感谢主，我几个礼拜前参加了一个叫做加新会的其中一个夫妻营，在里面我觉得很有得着，因为那些的当初我不是很想去的，不过我以前我老婆说、啊、太太啊，去年我们结婚十周年，我就说、啊、我们十周年结婚了，你想怎样我都陪你做，是当为我这个周年礼物送给你这样。我想了一阵间之后，他想了一个月之后跟我讲话，你什么都不用送给我了，你陪我去这个的夫妻营。我就说、啊、不是即是死了这样。啊，点算呢？咁大件事，去呢个夫妻营咁样，我当初我唔想去嘅，我觉得，我婚姻冇乜问题啊，冇乜大件事啊，又冇咩危机啊，咁样，关系良好啊，使乜去啫？咁样，我觉得系嘥时间。星期六，星期五入营，星期日晚翻，星期日晏昼翻出嚟，三日两夜。但当我去到之后，我觉得真是打开眼界，看到自己很多过往只是知道的但是未做到的事。人很得意的，很多时候因为知道就是做了，已经，但其实知道有时同做是两回事，特别 在夫妇关系里面，知同做两回事。当我参加当中那些教导的时候呢，我现在不可以说我们有什么教导，为什么？因为基于那个参与者契约，我们不可以披露里面所教的教材材料，所以我这里我不可以说里面教什么。但是当我去参与那些当中很多的教导实践的时间，当我参与实践的时候，我才领会到原来 我过往即是婚姻没问题，即是什么只是淡而无味而已，这种淡然无味是我未能够完全去将爱去实践出来。知道什么是爱了，耶稣的牺牲什么夫妇互相信服啊，丈夫要爱妻子，即是如同基督爱教会舍己啊，这样这些是知道了，但是做出来却是你完全做到。我以往以为虽然做得不是完全，只是我做七成都好过其他人，但是当我在里面开始去实践，知道什么是一个比较即是基于辅导学里面比较是好的怎样沟通方法之后，我才体会到原来过往以为七成那个做到是不够的，因为在爱里面七成是不够的。如果你口渴 啊，想飲杯水，但係冇喎，得小半杯或者得大半杯。你飲完之後，哇，好過冇啊，潤下喉咁樣。但係當夫婦相處裏面，當一方面需要愛嘅時候，需要支持嘅時候，需要鼓勵嘅時候，七成愛係唔夠的。當對方有需要嘅時候，而你嘅愛唔可以做足，讓佢能夠感受到被愛嘅時候，七成、八成、九成都係唔夠。而當愛唔夠嘅時候，就會有對方被傷害嘅可能性，失望，覺得唔被關注，被忽視。而就係往往喺咁嘅情況之下，我發現到我係有意無意係傷害我的配偶。而這個會俾我即係重新反省，究竟喺行出愛嘅裏面，我有幾多係未做到的。而更加慶幸嘅就係，我發現到好多即係我嗰次有十對夫婦參加，有啲結婚即係三年，啱啱有 B B， 有啲結婚四幾年，咩年齡都有。而我發現到唔同年齡嘅參加者，當佢哋去完呢三日兩夜之後，佢哋重拾翻嗰種當初嘅愛。他们面上面重现回那份的喜乐，他们再次体会得到原来神和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婚姻是有关联的。那个信仰再不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事情，和生活没有关系。神是爱，神建立婚姻，神可以提升婚姻，神都可以挽救婚姻。神是又真又活地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我看到那些参加者，他们离开营地的时候都很开心很喜乐，他们好像去完了焚兴会得到复兴那样，觉得神是真实的。所以当我去看当中经历的时候，我发现到最重要的是这个退休营不单止去帮助这些夫妇面对婚姻，我看到的是一间教会一群的信徒，他们重新对信仰重拾信心的机会。而最后当离开营地之前，我们要真的要找人负责带领做组长，要真的预备一些跟进小组这样。而那些夫妇很乐意的去做组长，因为他看到这件事的意义，看到信仰的真实，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再动工。我看见是这件事了，是这件事叫教会重新建造起来。当我们看到教会是由家庭组成的时候，家庭健康，教会就自然健康。夫妇关系是健全的时候，教会就得兴旺，很自然的道理。而我发现到当有一班人愿意将婚姻生活的真题真理在你面前是教导表现的话，你就会重拾这个正确的婚姻观念，得着幸福快乐的婚姻生活。或者你说我婚姻都没问题，这些东西好像真的不需要，这样不紧要的，按住感动你参与。我觉得呢个营会好似咩呢？好似中药咁样。中药点样样噶？有病医病，冇病点啊？补身咯，即系令你婚姻更加开心啫嘛，更加嘅满足啫嘛，更加好啫嘛。更加好嘅时候，你冇理由拒绝噶。而我盼望真系愿意，即系我有呢个感动，我觉得真系。唔單止即係呢間教會，我覺得每一間華人教會、每一個嘅北美教會都面對同樣危機。而我哋盼望大家能夠即係為信徒嘅夫婦去禱告，因為我睇到即係夫婦關係健康，教會就健壯。大家為呢件事祈禱，亦都願神去希望我哋嘅教會嘅家庭，當每個家庭係健康嘅時候，我哋教會就自然有力量去見證我们的福音。因为我看到在教会以外很多的家庭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教会的信徒又说有圣经帮助，有教会里面很多 的节目、啊、退休会、啊、帮助，教会以外的人没有帮助，他们在无助无望的情况之下，面对对婚姻失去信心，面对要接受可能一次一次离婚的可能性，好悲哀。求主帮助我们自己能够即系站稳，亦都能够帮助别人。我同心祈祷。主，我哋见到教会，无论昔日教会、今日教会，都面对外忧内患的情况，但系教会依然能够屹立不倒，因为神你系信实嘅，你未离开过教会，你系经常嘅保守。保护教会，因为你爱教会。求天父，即是希望我们教会帮助我们的夫妇们能够在婚姻当中看见神你自己，让我们婚姻能够见证神你的大能大力，让我们能够真的有个能力，即是在人的面前去见证神你的爱，神你的真实，以我们能够真的光照这个社区，帮助这个社区重建他们的家庭，重建他们的生命。不配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
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诗第346首《要忠心》，请大家起立。
Yeah.
请各位仍然站立接受牧师祝福。